先跟大家報告為什麼我今天會來。
剛才主席有跟大家報告為什麼我會出現今天。
因為王師母的背痛，所以王牧師要留下來照顧師母。
因為王師母背痛，所以王牧師要留在家照顧師母。
所以昨天王牧師打電話給我說，鄭牧師明天可不可以請你講道。
所以昨天牧師打電話給我問鄭牧師今天可不可以請你幫我講道。
我說沒有問題的。
我說沒問題。
或許我今天來到我們當中，
或者今天我來到大家當中，
本身好像也像是一种保守合一，对吗？
其实都是表现一种保守合一，是吗？
因为我们国语堂粤语堂是一个合一的教会。
因为我们国语堂和语堂是一个合一的教会。
大家阿门吗？
大家阿门吗？同意。
我记得我刚刚神学院毕业的时候，
我记得我刚刚神学毕业的时候，
我固定会和几个神学院的同学一起聚集，一起交通，一起祷告。
我们呢一班的神学生的同学，我们会继续聚集一起祷告，一起学习。
因为有一些事情没有办法跟弟兄姐妹说的。
因为教会有些事呢，冇办法同弟兄姊妹讲。
好像传道人之间说呢，比较可以彼此了解。
好似喺传道人当中呢，我哋讲分享能够彼此了解。
然后几年下来，我就发现有一个事实。
咁喺过去跟住几年呢，我发觉有一个事实，
就是每一个同学都曾经提出一个代祷事项。
每一位同学都会提出一个代祷的事项，
就是请为我们教会同工的关系来祷告。
请为我们教会同工的关系来祈祷。
有一个同学他是独立牧会。
有一个同学呢，他就自己独立牧会。
他曾经语重心长地说，
他曾经呢就语重心长地讲，
他说我好希望处理人际关系可以像处理我办公室的东西一样。
我希望能够处理教会好像处理办公室一样。
这个东西放这里，这个东西放那里。
这件事放在那里，那件事放在那里。
清清楚楚一下就解决了。
很清楚的，一下就解决了。
但是人际关系就不可能这样子。
但是人际关系就不可以这样。
为了这个他觉得很痛苦。
所以为了这件事他觉得自己很痛苦。
我另外一个同学他在比较大的教会牧会。
另外一位同学呢，就是一间大教会牧会。
他说他的牧区有十几个姐妹的小组长。
他说他教会的牧区有十几位姊妹的小组长，
这十几个小组长都非常的热心。
这位组长很热心，
但是问题就是他们彼此不合。
但问题就是他们之间彼此不合，
他们会互相比较，
他们会互相比较，
会彼此批评论断，
或者是批评论断，
就搞得他整个牧区就乌烟瘴气，
就搞得他整个牧区乌烟瘴气。
可是最让我那个同学感到很为难的事呢，
而令到他最为难的事呢，
那几个小组长当中有一个是他新婚的太太。
在组长当中呢，有一个是他新婚的太太。
我就发现好像保守合一是每一个服事的人都会遇到的一个课题。
所以我觉得保守合一是每个人都会遇见一个的课题。
大家同意吗？
大家同意吗？
不管你是小组长，
不论你是小组长，
或者你是敬拜团的同工，
或者是敬拜团的同工，
还是你是主日学的老师，
或者是主学老师，
或者你是教会的董事，
或者是教会的董事，
或者你是教会的牧师，
或者是教会的牧师，
甚至是主任牧师，
甚至是主任牧师，
都会面对这个问题，
都要面对这个问题。
甚至有一些跨教会的领袖，
甚至是跨教会的领袖，
也就要处理教会之间的，
都要处理教会和教会之间，
处理教派之间的，
处理教派之间
那些合一的困难的问题。
这些合一面对困难的问题。
所以要保守合一实在是教会很关键，而且也一定会面对到的一个问题。
所以保守合一是教会很关键和一定会面对的问题。
我们粤语堂有没有这个问题啊？
大家粤语堂有没有这个问题啊？
那我们到底要怎么来解决这个问题呢？
如果有，我们怎么解决这个问题呢？
我们要怎么保守教会的合一呢？
怎么保守教会合一呢？
这就是我们今天要一起来思想的。
这个就是今天我们一起去思想的问题。
我们先一起来祷告。
我们先一起祷告。
亲爱的天父，我们向你呼求，求你今天对我们众人的心来说话。主，我们都遇到合一的课题，遇到合一的挑战，也经历到不能合一的难处。但主，愿今天主你自己的道，你自己的灵在我们当中工作，使我们在这个部分有一个很大的突破，也可以得着满足的喜乐，并且更能够荣耀你的名。愿主你亲自动工在我们的中间，祷告奉耶稣基督的名，阿们，阿们。好，我们要保守教会的合一哦。首先，我们就需要认识合一是教会的本质。
我们要保守教会合一， 第一样嘢，我哋要知道合一系教会嘅本质。
一旦我们很深切地体会到这个事实，就会为合一奠立了很美好的基础。
啊，当我哋认定呢一样嘢，我哋就会可以啊去学习。
嗯，我们先一起来读以弗所书四章一节。
啊，我哋先睇以弗所书四章一节。我为主被囚的劝你们，既然蒙召行事为人，就当与蒙召的人相称。
保罗说我们是蒙召的人，
保罗说我们是蒙召的人，
我们领受了复活的新生命，
我们领受了这个复活的新生命，
所以我们就应该要活出跟所蒙的召很相称的一种生活，
所以我们的生活要活出与蒙召的人相称。
然后马上保罗就讲出一点，
然后马上保罗就讲起第一点，
就是那个最直接最重要的一点，
就是最直接最重要的一点，
就是那个活出跟蒙召的恩相称最重要最关键的一点，
就是活出与蒙召恩相称最关键的一件事，
就是合一的教会生活，
就是合一的教会生活。
为什么这个是最直接也最重要的一点呢？
为什么它是最直接和最重要的一点呢？
因为基督的救恩本身就是突破分隔进入合一，
因为基督的救恩本身就是要突破这种分隔进入合一。
我们一起来看以弗所书的二章十一节到十二节。
我们一起看二章
十一十二节，
十一十二节。
好，我们找到了，一起来念。
我们找到的，大家一起念，请
预备，请。
所以你们应当纪念你们从前按肉体是外邦人，自称为没受割礼的，这名原是那些凭人手在肉身上称为受割礼之人所起的。那时你们与基督无关，在以色列民国以外，在所应许的诸约上是局外人，并且活在世上没有指望，没有神。
我们来数一下，这几节的经文里面有几个外这个字，
大家来数一数，在这两节经文里面有几多个外字，即是外面的外字，大家数有几多个，
有三个，对不对？
有三个，
就是外邦人，
就是外邦人，
在以色列国民以外，
在以色列国民以外，
然后是局外人，
局外人。
好，那我们再注意一下，有几次那个没有这个字，
咁大家再找下有几多个没有这个词，没有，
有人说三个哈。
有人说三个，
但是有一个它其实是四个，有一个它不是用没这个字，
其实是四个字的，不过是中文译没译的。
他说我们是没受割礼的，
一个是没受割礼，
我们是与基督无关，与基督没关系的，
与基督无关，
我们是没有指望的，
没有指望，
我们是没有神的，
没有神。
保罗在这两节经文要提醒我们一件事情，
保罗在这两节经文里面要提醒我们一件事，
我们以前是救恩的局外人，
我们以前是救恩的局外人，
我们不是以色列人，
我们不是以色列人，
我们没有受割礼，
我们又没有受割礼，
我们没有权利接受神应许的祝福，
我们没有权利去承受神所给我们的祝福，
我们被分隔在救恩的团体之外，
我们被分隔在救恩的团体之外，
神的恩典没有我们的份，
神的恩典没我们份。
保罗就不断地强调我们是在外面，在外面，在外面，
保罗不断地强调我们在外面，在外面，在外面。
保罗说我们没有份，我们没有份，我们没有份的，
保罗说我们没份，没份，没份。
但是现在因为耶稣基督的宝血我们可以进来了，
但是现在因为耶稣基督的宝血我们可以进入来，
我们现在可以跟神亲近了，
我们可以亲近神。
所以经文说你们从前远离神的人，
所以经文说你们从前远离神的人，
如今却在基督耶稣里靠着他的血已经得亲近
了，如今却在耶稣基督里靠着他的血已经得亲近了。
耶稣基督的救恩就是突破了分隔，然后创造了合一，
耶稣基督的血就是要突破了那个分割而进入合一。
在十四到十六节，
在十四到十六节
经文说，因他使我们和睦，原文是因他就是我们的和睦。
十四节说因他使我们和睦，原文说因他和我们的和睦。
耶稣就将两下合而为一，就是把犹太人、以色列人和外邦人合而为一。
然后将两下合而为一，意思话将以色列人同埋外邦人合而为一。
耶稣拆毁了中间隔断的墙，
然后拆毁了中间嘅。
然后用他自己的身体来废掉那个冤仇，
然后用自己的身体来废掉冤仇。
既然在就是那些冤仇就是记在律法上的规条，
那些冤仇就是记在律法上的规条，
耶稣这样做是要这样两下借着自己造成一个新人，如此成就了和睦。
所以主耶稣这样做就是藉着自己去造成一个新人，要成就这个和睦。
然后耶稣在十字架上灭了那个冤仇，
然后主耶稣在十字架上灭了那个冤仇，
就借着这个十字架使两下归为一体，与神和好了。
藉着十字架使两下归为一体，与神和好。
我们的救恩本身啊，
救恩本身啊，
就是耶稣去掉这些分隔，
就是主耶稣废掉这个分隔，
耶稣去掉这些冤仇，
废掉这个冤仇，
然后让人跟人之间可以合一，
然后让人和人之间能够合一，
然后让人跟神也可以和好，
让人和神也可以和好。
以前我们在外面，
以前我们在外面，
现在我们在里面，
现在我们进入里面，
以前没有我们的份，
以前没有我们份，
现在我们也有份了，
现在我们都有份了。
所以经文说，这样你们不再做外人和客旅。
所以经文说，这样你们不再做外人和客旅，
你们是与圣徒同国，是神家里的人了。
信徒同国，是神家里的人。
这个就是基督福音的奥秘，
就这个就是基督福音的奥秘。
保罗说，你们念了就晓得我深知基督的奥秘。
保罗说，你们读了之后你就会知道，这个就是我深知基督的奥秘。
这个奥秘就是外邦人在基督耶稣里借着福音可以得为后嗣，同为一体，同盟应许。
这个奥秘就是在外邦人在耶稣基督里面能够藉着福音得以同为后嗣，同为一体。
基督的救恩就是以前是外人，现在是自己人了。
基督的救恩就是以前是外人，现在就是内人。
以前被排拒在外，现在也可以进来合在一起了。
以前被排斥在外面，现在能够进来合一。
我们蒙召就是蒙召进入那个以前不属于我们的群体，
蒙召就是蒙召能够成为以前不属于我们的群体。
我们蒙召可以得到以前我们没有办法得到的救恩，
蒙召就是蒙召以前我们本来得不到那种救恩。
现在神把我们也算进来了，
现在主耶稣神将我们算在里面，
把祝福应许产业也都给我们了，
将祝福应许和产业给我们。
基督就突破了以前把我们隔在外面的那个墙，
基督就突破了以前将我们隔离的缝墙，
把我们融入到神的国里面，
将我们融入神的国里，
算我们是神家的一份子，
算我们是神家的一份子。
因此就让我们保守这个家的合一，
因此就我们可以保守这个家的合一。
保罗说，
保罗这么说，
既然基督的救恩是突破分隔进入合一，
既然基督的救恩是突破这个分隔进入合一，
那就让我们活出这个合一的特质吧，
那就让我们活出这个合一的特质吧。
除此之外，
除此之外，
保罗也从神的合一来看我们信仰的合一的本质。
保罗都从神的合一去看我们信仰的合一。
以弗所书四章的四到六节，
这里以弗所书四章四到六节，
我们一同来念这段经文，
请大家一起来到读。
请。
身体只有一个，圣灵只有一个，正如你们蒙召同有一个指望，一主，一信，一洗，一神，就是众人的父，超乎众人之上，冠乎众人之中，也住在众人之内。
这边经文说到有一个身体，
这里经文说有一个身体，
一个圣灵，
一个圣灵，
一个盼望，
一个盼望，
一主，一信，一喜，一神，
一主，一信，一洗，一神。
你有没有注意到？
大家有没有注意到？
保罗说我们蒙行事为人要与蒙召的恩相称，
他说我们行事为人要与蒙恩蒙召的恩相称，
然后马上就说要合一，
然后马上说要合一，
因为这个就是活出与蒙召的恩相称最重要的，
这个就是活出蒙召合一这个最重要的话题，
就是合一的教会生活，
就是合一的教会生活。
这个已经过世的这个福音派的领袖 John Stott 他曾经这么说，
已经刚刚离开世界一个福音领袖，就是约翰斯托德，
他说一父创造了一家，
他曾经这样说，一父创造了一家，
一主创造了一信一望一喜，
一主创造了一信一望一喜，
一灵创造了一体，
一灵创造了一体。
然后他说神的本性，对不起，神本性的合一既然不可分，
他跟着这样说，神本性的合一既不可分，
教会照样也不可分裂，
教会照样也不能分裂。
神对他自己说，
神对自己说，
我只有一个教会，
我只有一个教会。
所以教会的合一的本质是源于三位一体上帝的合一，
所以教会合一的本质就是源于三位一体上帝的合一。
这里说神是众人的父亲，
这里说神是众人的父亲，
代表教会里的肢体是 一个父亲所生的同一家人。
意思话教会嘅弟兄姊妹系同一位父，同一个家人，系一个家人。
所以我们如果要保守教会的合一，
所以如果要保守教会嘅合一，
首先就要认识合一是教会的本质。
首先我哋要认定合一是教会的本质。
这个合一是父神的计划。
这个合一是父神的计划。
是基督来成就。
是基督来到成全的。
然后是圣灵所赐下的。
是圣灵所赐给我们。
有一句话我很喜欢。
有一句说话我很喜欢。
他说当教会失去了合一。
说当教会失去合一。
就好像太阳失去了亮光。
就好像太阳失去了亮光。
又好像母亲失去了爱心。
又好像母亲失去了爱心。
太阳失去了亮光还是不是太阳？
如果太阳失去了亮光还算不算太阳？
如果母亲失去了爱心是怎么样的母亲？
如果母亲没了爱心会成为什么母亲呢？
如果教会失去了合一，
如果教会失去合一，
还算不算是教会？
还算不算是教会呢？
所以我们说要保守合一，
所以我们说要保守合一，
是因为合一是教会的本质，
是因为合一是教会的本质。
好不好跟你旁边人复习一下下、
大家跟隔壁的人复习，
就为什么、为什么活出合一的教会生活是那个，对不起，为什么活出与蒙召的恩相称的生活，
为什么活出与蒙召的恩相称这个生活，
最直接最重要的就是保守合一，
最直接和最重要的就是保守合一、
就是、为什么是这样子，
为什么呢？
保罗说你们既然蒙召，行事为人要与所蒙的恩召相称，对不对？
保罗说你们既然蒙召就应该与蒙召的恩相称，是这样的生活，是不是？
然后保罗第一个说所以你们要合一，
跟着他就立刻说所以你们要合一。
那为什么活出与蒙召的恩相称的生活就是要保守合一啊？
所以为什么呢？为什么说要活出与蒙召恩相称等于合一呢？
跟旁边人讨论一下、
大家谈一下，跟隔壁谈一下，为什么、
回答不出来代表我前面十分钟白讲了、
如果你讨论不到，就是说我之前的十分钟你白讲了，就是为什么、为什么活出与蒙召的恩相称的生活是要合一？
为什么活出与所蒙的恩召相称的生活就是要活出合一的教会生活呢？
为什么就是要活出一个与蒙召恩相称，就是要活出教会的合一呢？
答案是什么？
答案是什么？
哦、真的白讲
如果你没有就是我白讲，
因为合一是教会的本质，
因为合一就是教会的本质。
教会所敬拜的三一神是合一的神，
教会所敬拜的三位一体就是合一的神。
所以教会要是一个合一的教会，
所以教会应当是一个合一的教会。
教会是怎么样是教会的呢？
教会怎么可以叫为教会呢？
就是上帝把一些原来都不算在里面全部都算进来合一了，成为教会。
就是神将一些本来不属于这个群体里面的人召入来成为一个教会。
我们原来都不是神的百姓的，
我们本来都不是神的百姓的，
我们都在外面的，
我们在外面，
我们都不是的，
我们都不是啊。
但是耶稣现在把那个墙拆掉了，
但耶稣将那个墙拆开，
说外邦人都进来，
所以外邦人可以入来，进入来，
可以透过信靠我都进来，
透过信靠耶稣进入来，
都成为神的百姓，
都成为神的百姓。
所以我们能够成为神的百姓，
所以我们今天能够成为神的百姓，
就是因为耶稣拆掉那个墙，
就是因为耶稣拆掉这个分隔，
所以我们才可以算进来的，
所以我们才可以算入来这里。
所以救恩的本质就是神，就是耶稣拆掉了那个墙、
所以 教会的本质，信仰本质就是拆了这个墙，
然后我们才成为教会，
然后我们才可以成为教会。
所以教会的本质本身，
所以教会的本质本来就是
拆掉了墙然后合成一起，
就是拆了这些墙将人家合一。
我们所蒙的恩召，
我们所蒙的恩召，
就是原来我被算在外面的，
就是本来我在外面的，
那这个恩召现在把我算在里面，
但这个恩召将我带了进来，
所以这个恩召就是让我们可以合一，
所以恩召就是使我们能够合一，
我们可以成为教会，
我们能够成为教会，
就是因为耶稣拆掉了那个墙，
就是因为耶稣拆了这个墙。
所以教会的本质，
所以教会的本质
就是合一，
就是合一。
所以 如果本质是合一的话，
所以本质如果本质是合一的话，
那我活出这个合一，
那我就活出合一，
就是活出跟我的那个恩召相称的生活，
就是活出一个与我们所蒙召的恩相称。
清楚了吗？
啊，清楚啊。
阿们。
牧师要再解释讲。
再跟旁边人问一下。
啊，再考多次，到家里人再问一下。
是不是真的懂了？
哎，明明这个很基本的要义啊。
Okay, 所以弟兄姐妹，当我们教会不合一的时候，
所以弟兄姐妹，当教会不合一的时候，
好像太阳失去了亮光，
就好像太阳没了亮光，
好像母亲没了爱心，
好像母亲失去了爱心一样，
就好像教会不再是教会，
所以教会就不再成为教会了。
合一是教会的本质，
合一是教会的本质。
那么既然合一是教会的本质的话，
既然合一是教会的本质的话，
为什么还需要保守？
点解仲需要保守呢？
教会可能失去合一吗？
教会有冇可能失去合一？
这是我们要分享的第二点。
啊、所以我哋跟住要啊讨论第二点。
我们要明白啊，
你要明白，
合一需要付出代价，竭力保守。
合一系要付出代价，系要竭力保守。
虽然我们说合一是神的心意，
啊、所以我哋话合一系神嘅心意。
可是我们的肉体，还有撒旦的攻击，都会影响这个合一。
但因为我哋自己嘅肉体同埋撒旦嘅攻击，会影响我哋呢啲合一。
其实我们从经验上来说，
啊、如果我哋从经验嚟睇，
我们也知道要持守合一不太容易。
我哋知道要持守合一系好难。
所以保罗他才说要竭力保守圣灵所赐合而为一的心。
所以保罗先话你哋要竭力。保守圣灵所赐给我们合二为一，
圣灵是已经把合一赐下来了，
圣灵已经将合一给我们了，
可是我们要竭力保守，
但我们要竭力保守。
竭力这个字啊，
竭力这个字啊，
它在原文是加强语气，
在原文是一种加强的语气，
所以就是要全力以赴的意思，
要我们全力以赴。
所以就是我现在为什么要加强语气，
只要加强语气，
要竭力保守。
刚才你见我是这样加强语气，要大家要竭力保守。
而且竭力这个字在原文是现在分词，
这个字在原文就是现在分词，
就代表要持续不断，要奋斗不懈的去努力，
是意思是要我们持续不断，是要奋斗不懈这样去努力去做成这件事。
我记得很清楚，
我记得很清楚，
我十多年前在我台湾的教会服事的时候，
我十几年前我在台湾教会服事的时候，
我有一次也是讲合一的道，
有一次我是讲合一的道，
对，讲关于合一的真理，
就是关于合一的真理。
那个时候我讲到的时候，
当我讲到的时候，
我讲说，我说我觉得我们教会其实是蛮合一的一个教会。
即系我就话，我觉得我个教会当时系好合一嘅教会，
没有什么结党纷争的事，
都冇咩结党纷争嘅事，
也没有什么拍桌子走人的这种火爆场面，
冇咩即系开会到要拍台走咁样。
没想到在我讲完这个道两个礼拜，
冇谂到当我讲完呢篇道之后两个礼拜，
在我讲说我们教会其实是蛮合一的教会的两个礼拜以后，
当我讲咗呢篇我哋教会系好合一嘅教会之后两个礼拜。
我跟我们教会几个弟兄，
咁我同埋我哋教会几个弟兄，
和另外一个教会，我们就合办了一个弟兄特会。
咁我哋同埋另外一间教会合办一个弟兄团契。
我们在山上两个教会弟兄，这个一起聚会，非常美好。
咁我哋两个教会喺山上面聚会咧，好好嘅。
我们有个弟兄说：，哎呀，我们在这里真好。
咁我有位弟兄咁讲：，哎呀，我哋喺呢度真好。
弟兄和睦同居，何等的善，何等的美。
弟兄和睦同居是何等的善，何等的美。
结果当天礼拜天下午，我们回到教会。
结果那天呢就星期日晏昼我们回到教会，
我就听说我们教会里面某位弟兄跟另外一个姐妹，
那我就听说我教会某一位弟兄和另一位姊妹，
他们就因为这个爱宴以后要清理这个场地，有一些误会，
他们就因为吃完饭之后要清洁场地有些误会，
他们就在大会堂里面大吵了一架，
然后在大会堂里面就大吵一次，
听说就是一来一往几个回合而已。
我听话就是很简单，就是一来一往几个回合而已。
可是已经那个激烈的程度，让旁边的弟兄姐妹都面面相觑。
而是说那个剧烈的场合，令到周围的人都很尴尬。
晚上那个弟兄打电话给我。
那么夜晚那位弟兄就打电话给我。
他说：牧师啊，真不好意思。
牧师啊，真不好意思啊。
你才一不在就给你捅那么大的篓子。
你一不在这里，我就闯了大祸了。
当我在读这段经文的时候，
所以当我读这段经文的时候，
我就真的感觉保罗的提醒多么的实际。
我是想起保罗的提醒是几咁嘅实际，
要用和平彼此联络。
我话用和平彼此联络，
要竭力保守圣灵所赐合而为一的心，
要竭力保守圣灵所赐俾我哋合而为一的心。
保守合一需要不断持续的努力，
保守合一是不断的努力。
以前合一不代表现在合一，
以前合一不代表现在合一，
现在合一也不代表以后合一，
现在合一都未代表将来会合一。
这是一场持续的属灵征战，
持续的属灵征战。
但是很感谢主的是，
但很感谢主，
当我就问那个弟兄说，
那我问那个弟兄，
他说那你觉得上帝期待我们接下来怎么做呢？
那我就问他，那你觉得上帝期待我们跟着下去怎么做呢？
他说呢，我想上帝的教导是要我就我的部分道歉。
他就说我想神是神的教导是要我以我那部分去道歉，
而且他表示说他会这么做的。
那他表示说他会这么做的。
其实就我事后的了解，
但其实根据我事后了解，
他是比较有理的一方，
这位弟兄是比较有理的一方，
是那个姐妹误会他，
是那位姊妹误会了他，
可是他却愿意先道歉，
但他愿意先去道歉。
在他的身上我就看到了合一的见证，
所以在他身上我又看到合一的见证，
看到那个为了合一而竭力的那个见证，
我看到为了合一而去竭力那个见证，
我也看到了教会合一的可能性，
我又看到教会合一的可能性。
因为在我们蒙召的人里面，
因为在我们蒙召一班人里面，
我们有神赏赐的新生命，
我们有神给我们一个新生命，
这个生命会让我们爱神，
这个生命会叫我们去爱神，
让我们愿意遵行神的教导，
叫我们愿意遵行神的教导，
让我们愿意承认错误，
叫我们愿意承认自己的错误，
也愿意饶恕，
也愿意饶恕。
保守合一是一场持续的征战，
保守合一是一场持续的征战，
需要全力以赴，
是要全力以赴，
需要持续不断，
持续不断，
是需要奋斗不懈，
是要奋斗不懈。
虽然有的时候我们也会失败，会跌倒，
虽然有时候我们会失败，会跌倒，
但这个是神永恒的心意，
但这个是神永恒的心意，
神他一定会成功的，
神一定会成功的。
他在我们里面都创造那个合一的基因，
神在我们里面已经创造一个合一的基因，
只要我们依靠他一定会得胜，
只要我们依靠他我们一定会得胜。
这是一场一定会打赢的仗，
这是一场一定会赢的仗。
以弗所书一章十节怎么说呢？
以弗所书一章十节是这样说，
他说要照所安排的，
他说要照所安排的，
在日期满足的时候，
在日期满足的时候，
使天上地下一切所有的都在基督里面同归于一，
使天上地下一切所有的都在基督里同归于一。
到那个时候，
到那个时候，
不光是教会合一而已，
不单只是教会合一，
天上地下一切所有的都要在基督里面合一，
天上地下一切所有的都靠着基督合一。
这个是神永恒的心意，
这个神永恒的心意，
所以一定会成功，
所以一定会成功。
好吧，你跟你旁边人讲这句话，
我们同隔离讲这句话，
说合一是一场一定会打赢的仗，
合一是一场一定会打赢的仗，
合一是一场一定会打赢的仗，
合一是一场一定会打赢的仗。
那我们到底要怎么来做呢？
现在我们怎样去做呢？
我们一起来看，
我们一起来看一下，
就是我们需要用美好的态度来经营合一，
我们需要用一个美好的态度来经营合一。
保罗很具体的告诉我们要怎么样竭力保守圣灵所赐的合一，
保罗很具体的跟我们说怎样可以去竭力保守这个合一。
保罗很具体的教导我们要从哪一些方面来着手，
他要教我们从哪方面去着手。
我们一起来读这节经文，
我们一起看第二第三节。
请
凡事谦虚温柔忍耐，用爱心互相宽容，用和平彼此联络，竭力追圣灵所赐合二为一的心。
保罗教导我们要用美好的态度来经营合一，
保罗教导我们要用美好的态度去经营合一。
首先就是要凡事谦虚，
首先就是凡事要谦虚，
谦虚的人可以肯定别人的价值，
谦虚的人能够肯定别人的价值，
能够尊重别人的意见，
能够尊重别人的意见，
与别人相处共事的时候，
与别人相处共处的时候，
可以温和的表达自己的想法，
可以温柔的表达自己的想法，
也能够接受别人的谏言，
都可以接受别人的建议。
我觉得对谦虚最好的一个比喻就是海绵，
我觉得对谦虚最好的比喻就是海绵，
你对海绵施压它就凹下去，
你对这个海绵压下去的时候它就会凹了下去，
可是你放手以后呢，
但当你放手的时候
它就慢慢的恢复了，
它就会慢慢地回到原形，
它没有失去本性，
它没有失去自己的本性，
它不是那个粘土一压就变形了，
它不像你的泥土你一压它就变了形，
但也不是铁板跟你就硬碰硬，
但不像铁板跟你硬碰硬，
这叫做谦虚，
这个就是 谦虚。
有一句话这么说，
有一句说话咁讲，
骄傲躲在一切争执的背后。
话骄傲系躲藏喺一切就争执嘅背后。
和睦的最佳秘诀就是谦虚。
合一最好嘅秘诀就是谦虚，
所以要保守合一就需要凡事谦虚，
所以保守合一是要凡事谦虚。
再接下来是温柔，
跟住落去就是温柔。
你一听到温柔你想到什么？
你一听到温柔你会想起什么？
这个名词一听起来会给人家一种好像没有力量没有勇气的感觉。
温柔有时一听起上来你觉得是没力量很弱那种感觉。
当我们如果说啊，有一个姐妹好温柔啊！
啊，如果你话有位姊妹好温柔啊，
你立刻想到的形象是什么？
啊，你即刻谂起咩印象啊？
就说话小小声嘅。
啊，即系讲话细细声啊。
体型弱弱小小的。
即系身形好弱啊。
风一吹好像快要倒下去。
即系风吹会飞飘咗。
我们就觉得哇，好温柔啊！
哎呀，
没有强烈的主见。
即系冇一种好强烈嘅主见。
人家说什么都说嗯好。
人哋话咩你都好啊好啊。
就好像好温柔。
哎呀，好温柔。
但是在希腊文里面、啊、
但在、原文里面、啊、
这个字是描写一种刚柔合一的性格。
这个字是表现一种刚柔合一的性格。
温柔好像一匹受过训练的马、
温柔就好像一匹受过训练的马。
马是很有力量的，
马是很有力量，
它可以载着它的主人在广大的草原上尽情的奔驰，
可以载着它的主人在广场上面去奔驰。
但是只要主人一拉缰绳或者一声口哨，他立刻就停下来了。
或者当主人要拉翻个马勒的时候，或者是吹一个口哨，他就会即刻停低。
这叫做温柔
啊，这个就是温柔。
温柔不是懦弱
啊，温柔不是懦弱。
温柔不是容易很容易屈服
啊，温柔又不是很容易屈服。
温柔是承受得起冲突不还手。
温柔是承受这种冲突的时候不还手。
温柔是了不起的力量，
是了不起的力量。
温柔是形容一个人可以控制他的情绪。
温柔是形容一个人能够控制自己的情绪。
亚里斯多德讲过一句话，
亚里斯多德曾经讲过一句话，
我觉得讲得太漂亮了，
我觉得他讲得很正。
他说一个温柔的人就是一个在适当的时间对适当的人因着适当的原因以适当的方式并且适度的表示愤怒的人。
大家看到他说是一个温柔的人就是一个在适当的时候对适当的人因着适当的原因以适当的方式并且适度的表示愤怒。
所以温柔的人可不可以愤怒啊？
所以大家看到温柔可不可以愤怒啊？
会不会愤怒？
会不会？
会哦，
愤怒啊，会。
但是它是适当的时间表示，
但要在适当的时候去表示，
而且它是对适当的人表示，
同埋要对适当的人去表示，
是出于适当的原因表示的，
是因为适当的原因而表示，
而且它是用适当的方式来表示，
同埋系用适当的方式去表达，
它的表示也是很适度的
啊，佢表达嗰阵时候都好适度。
你觉得他讲得漂不漂亮？
你觉得佢讲得
很漂亮哈？
系嘛？
呀。所以温柔不是没有任何意见，
所以温柔不等于没意见。
圣经说当我们要改正别人的过犯或者要去劝导那些对抗真理的人，
圣经说当我们要改变别人的时候或者我们要劝导别人抗拒真理这些人，
就要用温柔的态度，
就要用温柔的态度。
你要改正别人的过犯，
你要改变别人的过犯，
代表你知道你自己是对的吗？
意思说你知道自己对吗？
你是有意见的吗？
自己有意见吗？
你要去对抗你要去劝导那些对抗真理的人，
我们要劝导一些抗拒真理的人，
代表你在坚持真理
嘛，又代表你是坚持自己的真理，
你不是要就没关系屈服了，
你不会说因为没问题了你屈服
但是你是用温柔的态度，
但你是要用温柔的态度，
可见的温柔还是可以有原则，
所以我们看到温柔都是有原则的。
温柔不是怯懦
温柔不是懦弱，
温柔是一种刚强的性格，
是刚强的性格，
能够管理自己而且可以服侍他人，
能够管理自己又可以服侍他人，
要保守圣灵的合一，
是要保守圣灵合一，
就要温柔，
就要温柔。
跟你旁边人说
我们跟隔壁那位
要做一个温柔的人，
要做一个温柔的人。
好，再接下来呢再接下来是忍耐，还有用爱心互相宽容
跟住落去是讲到忍耐同埋用爱心互相宽容。
其实如果教会每一个肢体都凡事谦虚温柔，
其实如果教会每一个肢体都是凡事谦虚温柔，
就不需要忍耐和宽容了嘛，
那我们就不需要忍耐同埋宽容了，是不是？
知道我在说什么吗？
大家明白我讲什么？
每一个人都谦虚温柔，
每一个人都是谦虚和温柔，
那你就没什么好忍耐的，
那你都没什么需要忍耐啦，
你也没什么需要宽容的，
都没什么需要宽容，是吧？
但保罗知道事实不是这样的，
但保罗知道事实实际上就不是这样，
并不是所有的人都是凡事谦虚温柔，
不是说所有人都可以凡事谦虚和温柔，
其实你也不是吗？
其实自己都不是啊，
我也不是啊，
我都不是啊，
所以怎么样，
所以为什么
教会要合一还需要忍耐跟宽容，
所以教会合一我们仍然需要学习这个忍耐和宽容，
有的时候需要你忍耐宽容别人，
有时需要你去忍耐宽容别人，
有时候需要别人忍耐宽容你、啊、
有时需要别人去忍耐宽容自己，
宽容就是担当别人的软弱，
宽容是要担当别人的软弱，
在人伤害我之后我仍然爱他，
当人伤害我之后我仍然去爱他，
我不去计较他人对我所做的过犯，
我不会计较别人对我所做的错事，
忍耐就是别人惹动你怒气的时候，
忍耐是别人惹动你怒气的时候，
你不还是不发怒，
你都仍然是面不改，
在别人加害于你的时候，
当别人加害在你身上的时候，
你仍然不去报复，
你都不会报复，
在别人打击你，
当别人打击你的时候，
而且你有力量反击的时候，
而你有力量反击，
你仍然不反击，
你仍然不反击，
在别人犯错的时候，
当别人犯错的时候，
你不立刻做出反应，
你没立刻即刻回应，
你是设法做出一些正面的帮助，
你是设法做一些正面的帮助，
有一句话这么说，
有句话这么说，
忍耐叫心灵得力，
忍耐是叫心灵得力，
叫性情优美，
叫性情优美，
使怒气抑制，
使怒气抑制，
能压制傲气，
能压制怒傲气，
能勒住舌头，
能勒住舌头，
能约束我们的手，
能约束我们的手，
而且可以把试探踹在脚下，
并将试探踩在脚下。
说到这里
啊，讲到呢度，
弟兄姐妹，你有没有感觉？
你有冇咩感觉？
保守合一真的需要全力以赴，
保守合一真的要全力以赴，
因为有的时候我们会感觉忍不下去、啊、
因为有时候我们觉得是忍不下去，
有时候我们会觉得不愿意再承担了，
有时候我们说我不愿意再承担了，
有时候很有情绪没有办法温柔、啊、
有时候很有情绪没办法温柔、啊、
或者是觉得自己很有道理别人就是听不进，
有时候觉得自己很有道理但人家都听不入，
这个时候啊，
这个时候
我们要回到神的面前，
我们要回到神面前，
为着我们从前是局外人，
为着因为我们以前是局外人，
现在却被神接纳到神的家里，
现在得到神接纳进入神的家，
我们为这个感恩，
为着这件事我们感恩，
我们就依靠圣灵得到那个温柔忍耐的能力，
我们依靠圣灵得到这个忍耐温柔的心，
那个超乎众人之上，
那个超乎众人之上，
冠乎众人之中，
冠乎众人之中，
住在众人之内，
住在众人之内，
也住在我们里面的那个神，
住在我们里面这位神，
一定会帮助我们可以饶恕，
一定会帮助我们可以饶恕，
可以去接纳我们的弟兄姐妹，
可以接纳我们的弟兄姊妹，
会使我们把那个合一牢牢的保守住，
可以将这个合一牢牢地保守住。
有一个传道人他跟我分享他教会里面发生的一个事情，
有位传道人就这样跟我分享他教会发生的事情，
他说在有一次查经的聚会里面，
有一次查经聚会的时候，
有一个姐妹发表了一个错误的观点，
有一次有位姊妹发表了错误的观点，
一听就知道这个姐妹在为她 自己的自我辩解，
你一听就知道这个姊妹其实是在为自己辩驳，
很多人都会这样子的、
啊、很多人都是这样的、
遇到生命的问题、啊
啊、遇到一些生命的问题，
要么就是把圣经的意思转一下，
就将圣经的意思扭曲了，
要么就说哎呀，圣经的教导只能用在教会不能用在社会、
啊、或者他会说、哦、教会的教导只可以在运用在教会里面，不可以在外面运用，
所以这姐妹她一分享，
所以当这位姊妹一分享的时候，
就听得出她在自我辩解，
她知道在自己为自己辩驳，
她不愿意面对她自己生命的问题，
她不愿意面对自己生命的问题，
就这个传道人毫不客气的就指出她的错误跟她的矛盾，
那这位传道人就很不客气地指出她的错误和矛盾，
这个姐妹听了好受伤、
啊、这位姊妹听了之后就 很受伤，
好几周都不来教会、
啊、很久都没去教会，
然后就放话说她想要换教会，
然后 就跟我们说、啊、我要转教会了，
后来陆续就有几个肢体跟这个传道人去讲了一下这个姐妹的状况、
啊、后来呢就有几位弟兄姊妹就来跟这位传道人讲关于这个姊妹的状况，
就是暗示这个传道人可不可以去抚摸抚摸这只小羊，
即暗示这位传道人你可不可以去安慰安慰这个小羊、啊、
那个传道人就回问他们说我说的有错吗，
那这位传道人就问他们我说错吗，
同工们回答说你说的没错、
啊、同工就回答说你说的没错，
你说的是真的，
你说的是对的，
但是
但是
后来这个传道人他在灵修祷告的时候，
后来这位传道在灵修祷告里面，
圣灵就提醒他，
圣灵就提醒他，
你说的是没有错，
你说的是对，
但是你的态度还有你处理的方式确实就伤害了他，
但是你讲话和处理的态度确实是伤害了这位姊妹，
很挣扎，
所以传道人就很挣扎，
最后实在没有办法，
最后实在没有办法，
就跑去跟那个姐妹道歉，
所以走去就跟这位姊妹道歉，
结果那个姐妹就说，
所以后来的姊妹这样说，
我接受你的道歉，
好吧，我接受你的道歉，
那个传道人告诉我，
传道人这样跟我说，
当他听到的时候，
当他听到的时候，
心里一把火就冒上来，
我心里面一团火就冒上来，
他心里想说，
他心这样想，
我是为了主才跟你道歉的，
我为了主先来跟你道歉的，
你还以为真是你对，
你以为你真是对，
不过他就忍了下来，
不过忍住，
没有想到过不了多久，
没想起过没多久之后，
他就从那个姐妹的先生那边听到，
他就从这位姊妹的先生听到，
说那个姐妹很后悔这样子跟传道人讲话，
这位姊妹呢就是很后悔对传道人是这样的态度，
她说传道人突然跑来跟我道歉，
她跟她老公说忽然间这个传道人来跟我道歉，
其实她也知道是她自己不对，
其实她知道自己不对，
可她一时之间 不知道该说什么，
但是当时不知道怎么回答，
她说我接受你的道歉，
所以说那我接受你的道歉，
那个传道人跟我说，
所以传道人就这样跟我说，
这件事情以后啊，
这件事之后，
她刚刚开始看到那个姐妹，
他刚刚见到这位姊妹
还是会觉得怪怪的，
即是还觉得怪怪的，
可是后来就越来越好了，
但后来就越来越好，
当他跟我说这件事情的时候，
所以当他跟我说这件事的时候，
他们彼此是很好很好的同工，
他们彼此是很好很好的同工，
他说他们的关系比以前还要好，
他们的关系比以前更好，
在这个例子里面，
在这个例子里面，
我们就看到谦虚温柔忍耐，
我们见到谦虚温柔和忍耐，
我们看到用爱心互相宽容，用和平彼此联络，
我们见到用爱心互相宽容，用和平彼此联络，
这一些和教会合一的关系，
这个就是教会合一的关系，
当我们真正这样去实践的时候，
当我们真正是这样去实践的时候，
我们会有一个非常美好合一的教会，
我们会有一个非常美好合一的教会，
我们一起来祷告，
我们一起祷告，
当我们闭上眼睛的时候，
当我们闭上眼睛的时候，
我想要问一个问题，
我想问一个问题，
亲爱的弟兄姐妹，
亲爱的弟兄姊妹，
你在教会当中，
你在教会里面，
你是用谦虚温柔和平来和弟兄姐妹相处互动吗？
你是用谦虚温柔和平去跟弟兄姊妹互动吗？
有没有哪一些肢体是你需要格外提醒你自己，
有没有哪一个肢体是你需要格外的去提醒自己，
就是你需要用温柔跟宽容去对待他，
你是需要用温柔和宽容去对待他们，
当你听这篇讲道的时候，
当你听这篇讲道的时候，
你是不是有想到一些名字，
你有没有想起一些名字，
现在是不是有一些的人的脸就浮现出来，
现在是不是有一些人的面孔在你脑海里面浮现出来，
这个是圣灵的提醒，
这个是圣灵的提醒，
你是不是愿意求神来帮助你，
你愿意求神来帮助你吗？
给你力量来保守教会的合一，
给你力量去保守教会的合一，
好不好，我们自己在神的面前有一段祷告的时间，
我请大家在神面前有一段祷告的时间，
求主帮助我们，
求主帮助我们，
帮助我可以跟某一些肢体关系恢复，
帮助我们与某个肢体关系恢复，
我真的可以从打通心里的饶恕原谅和宽容，
是要打开心里面的饶恕和原谅宽容，
帮助我给我有智慧和聪明，
帮助我有智慧和聪明，
和那些好像特别容易惹动我怒气的肢体知道怎么跟他们互动，
给我智慧懂得怎样跟那些容易触动当我跟他相处的时候，
好吧，我们在主面前自己来跟主来祷告，
我们在神面前有祷告，
天父，我们到你的面前向你献上我们的祷告，我们真的感谢你， 才派你的爱子耶稣基督来到世上，为我们舍了自己的生命，主的身体为我们破碎，主的宝血为我们流出，就是为了把我们纳入这个合一的教会，合一的信仰群体，合一的神的百姓当中。我们为着主你所付上的代价，我们感谢你，我们也呼求主给我们力量，呼求圣灵充满我们，让我们可以保守这个合一，让我们可以在你的恩典里面，内心的伤害、痛苦、愤怒可以被主拿走，我们可以经历到爱里面的合一，爱里面的宽容，可以经历到关系的恢复，可以经历到灵里面很深的相爱，很深的合一。求主来恩待，因为我们所敬拜的主你是三位一体合一的上帝，因为我们所领的救恩就是一个合一的救恩，帮助我们可以活出这样的生命，在我们的信仰群体的生活当中。主，我也特别为我们教会每一个团队来祷告，每一个小组，我们的敬拜团，我们不同语言堂之间，我们不同的年龄层之间，哦，我向你祷告说，主啊，帮助我们不同的团队之间真的有合一，祝福董事们合一，祝福各个传道牧者之间合一。主啊，也帮助我们跟我们所差派出的去的这个 ACC 的教会也可以合一。主啊，我向你祷告，把合一的恩典充满在我们的中间，让我们荣耀你的名，也让我们在合一里面经历到你极丰盛的恩惠。谢谢主，听我们的祷告，奉耶稣基督的圣名，阿们。